洁、方便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57，作者金满楼。小站练兵以后，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扩大，段祺瑞、王士珍、冯国璋等人也是步步升迁。北洋系在清末政局中已经初显端倪。尽管袁世凯在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赶回老家，但段祺瑞等人仍旧手握重兵，并和袁世凯暗通往来，这也是袁世凯再度出山的最大本钱。在武昌起义后，身在前线督战的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发出逼宫的通电，最终促成清帝退位。这攫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当然也没有亏待立下大功的段祺瑞，在内阁成员屡屡更换的情况下，唯独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之位巍然不动。民国初年的段祺瑞对袁世凯也确实是忠心耿耿，言听计从，加上段祺瑞又续娶了袁世凯的义女，这两人的关系可谓是十分融洽。直到后来袁世凯突然萌生了称帝的野心，两人的关系随之急转直下。段祺瑞因为领衔发出逼宫通电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再出一个皇帝，哪怕是袁世凯也不行。你想啊，如果是共和体制，等袁世凯死了，段祺瑞也是有机会做总统的，但要是袁世凯搞家天下，那可就一点机会都没了。再说了，段祺瑞之前反对帝制，如今又拥护袁世凯称帝，自个儿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在多次苦谏之后，段祺瑞见袁世凯已经无法回心转意，只好称病不出，这两人的关系就此闹僵。由于多年的恩遇和亲眷关系，段祺瑞并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袁世凯称帝，而只是自个儿躲起来生闷气。直到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以后，袁世凯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，只好再次把段祺瑞找出来帮忙。可惜的是，此时的老袁已经去日不多，在临终前袁世凯将国事托付给段祺瑞，这老段也就自命为北洋系的接班人了。由此袁世凯闹了半天帝制，死后非但没有被追究责任，反而被戴以国葬的大礼，这不能不说是段祺瑞的功劳。就算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，这位在闹帝制时与老段形同水火的太子爷，也多次向老段致谢，并诚心诚意地说，这事儿多亏了总理。袁世凯的时代结束了，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也就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，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。不过有一点老段是不甚情愿的，那就是非北洋系的黎元洪还是依法接任了大总统。好在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手中并无一兵一卒，他要想和老段及其盘根错节的北洋系相争，恐怕难度还大了点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段祺瑞内阁成立以后，这中央政府算是周齐妥当了，但地方上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。 只不由段内阁列一名单另加任命，以表示事实承认而已。当时的地方情况如下：奉天督军张作霖，吉林督军孟恩远，黑龙江督军毕桂芳，直隶督军朱家宝，山东督军张怀之，河南督军赵倜，山西督军阎锡山，江苏督军冯国璋，安徽督军张勋，江西督军李纯，福建督军李厚基，浙江督军吕公望，湖北督军王，湖南督军陈焕，陕西督军陈树藩，四川督军蔡锷，广东督军陆荣廷，广西督军陈炳坤，云南督军唐继尧，贵州督军刘显世，甘肃督军张广建，新疆督军杨增新。要说起这22省，其实大都是北洋系的势力。这李总统虽说有南方数省姚尊为领袖，但他困守北京，终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难以仰仗实效。不过这黎元洪也有办法，那就是重开国会。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抓手，可以用来牵制老段的势力。1916年8月1日，阔别多年的第一届国会议员们齐聚京城，其中参议院138人，众议院318人，人数刚刚过半。第一届国会俗称800罗汉，总人数820人。在被袁世凯解散以后，这些国会议员们散落各地，这次得以重逢并再次召开国会，真是悲喜交集，心情十分复杂。国会开幕那天，黎元洪、段祺瑞等文武官员也都纷纷到场祝贺。当天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黎元洪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进行宣誓。在黎总统逝毕后，议员们忍不住一起欢呼民国万岁，总统万岁。这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国会初开的盛况。国会重开以后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选举副总统。副总统这个位置看似不尴不尬，可有可无，但其中却另有含义。譬如南方的议员们，他们想把老段选为副总统，然后趁机把他从国务总理的位置上给挤下来，让南方的唐绍仪上位。但这个提议很快便宣告失败，一则段祺瑞公开表态不会就任副总统的位置，二来唐绍仪也不想出任国务总理，由此这个提议也就不了了之。国会议员们最后选了冯国璋做副总统。这副总统本是虚写，当年的黎元洪不愿北上就任，而改在湖北姚为受领，这次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，直接就在江苏就职了。应该说，在袁世凯死后的这几个月里，在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人的配合下，总统确立了，内阁成立了，国会重开了，每天总有各种贺电从各地发来，纷纷扰扰，热热闹闹，这民国气象看似不是小好，而是一片大好。当然也不全是喜事儿。就在冯国璋就任副总统的次日，10月31日，一封唁电从上海传来。革命元勋陆军上将黄兴因多年奔走国事，以至于积劳成疾，竟在上海去世了。黄兴在二次革命后因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远赴美洲，直到护国战争爆发以后才返回上海， 可惜这位革命伟人的时日已经不多，逝世时不过43岁，可谓是壮年早逝。更令人惊愕的是，在黄兴死后不到10天，又一位伟人在日本福冈去世，这就是接起护国战争大旗的蔡锷将军。在袁世凯死后不久，蔡锷因患喉疾而电辞四川督军之位，随即经上海转赴日本福冈就医。不料此时仅为时已晚，蔡锷最终在日本不治身亡，年仅35岁，更是英年早逝。民国政府好生安葬两位革命伟人姑且不提，下面却要说说这新总统和新总理是如何共事的。按理说，黎段两人都是军人家庭背景，又都读过军校，留过洋，带过兵，打过仗，两人的经历类似，彼此间的沟通应该问题不大。再说了，黎元洪在袁世凯时期已经学会了韬光养晦，凡事包容，而老段的脾气虽然大，仕途上也更顺利，但人家好歹也是个大领导，还不至于当面给黎总统难堪。段总理至少能在表面上优待黎总统，但他手下的那些人就难说了。在这些人里，最难说话的人便是人称小扇子军机的徐树铮。而这个小徐偏偏又是老段最为信任的干才，这下可好，问题复杂了，矛盾激化了，好戏马上开演了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这徐树铮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听听段祺瑞府上的人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。徐树铮是江苏宿县人，秀才出身，他和老段是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原本只是老段手下的一名私书，不知怎么的就给老段赏识上了，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。这小徐回国以后立刻扶摇直上，成为老段跟前的头一名红人。段府的人都说，老段起来的快是老袁一手提拔，而老段提拔小徐也像袁世凯当年提拔他自个儿一样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譬如民国初年，老段做陆军总长，徐树铮就当次长，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蒋作斌。可陆军部里的事儿大小都是徐树铮说了算，不但蒋作斌当不了家，就连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，因为这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，从不被驳回，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儿，小徐却不一定照办。当时就有这么件事儿，段祺瑞有个老部下被军队撤了职，穷得没办法，来找老段请求给个差事。这老段看他可怜就答应下来，并批交徐树铮办理。不料徐树铮后来却批示说，查该员无大用处，批驳验过，于是这事儿就算拉倒了。徐树铮受到重用和老段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有关系，总的来说老段的生活很有规律，一年365天基本没什么变化，这点倒和袁世凯很像。他一般在家吃过早饭以后便上书房里看公事，看完公事后去衙门，中午通常都是回来吃饭，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，老段一般都是一个人单吃， 不和家里人同桌吃饭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因为老段一向严肃古板，很少与人说笑，所以老段的家人倒也乐得躲开他，免得受他拘束。老段吃过中饭后，一般会在内客厅睡个中觉，然后有课的时候会客，无课的时候就和棋手们下下围棋。后来加入日本籍的国手吴清源，他小的时候便经常陪老段下棋，老段会给棋手们每月开工资，或者找一些诗人搞搞诗会。当时王一堂、梁鸿志等人便是段府的常客。晚饭之后，老段照例都要打牌及麻将，这一天基本也就这样过了。如此看来，老段办公的时间短，而享受生活的时间多，在勤政方面老袁比老段可要强多了，而这也是徐树铮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。这小徐去段府从来就是随来随见，用不着要号房的人通禀，他就扬长直入了。段府的那些人见了小徐都躲得远远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脾气大，又好挑毛病，恶狼恶虎似的，当面就给你一个下不来，轻者挨一个申斥，搞得不好他就跟老段一说，这饭碗就被他给砸了。旁人还有个灵活，但他是言不二价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沾他。老段会客一般是在外客厅，但小徐一般是径直走进内客厅，而且只谈公事，三言两语交代完了就走。他很少参加公馆的宴会，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，照例是公事公办，态度很严肃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不但段府的人对徐汝征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，就是老段身边的亲信，那些军政界的要人们也对小徐十分厌恶。有些事儿，大伙都避讳他，不愿让他参加。为啥呢？因为只要一沾上徐汝征，就得实行独裁，听他一个人的了。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老段会对小徐这么信任呢？原来，小徐不但对老段忠心耿耿，一心护着老段，而且他这个人也真是有学问，有能力，才气过人。有人亲眼所见，徐树铮在会客的时候，一手批公事，一手还拿着耳机子和人家通电话，真是做到五官并用。再者，小徐的记性也不是常人可比的，可以说是过目不忘。什么公文呐、条例呀，他看得既快，记得又熟。只要老段一问他，他总是能对答如流。谁要是不信，找出公事来一对，还真是一字儿不差。所以，段府的人都说，这是人家有才。你想啊，老头子能不喜欢吗？这有才归有才，但天底下有才的人大都有个恃才傲物的臭毛病。老段这次出任国务总理，小徐也就理所当然地做了国务院秘书长。而这年小徐不过37岁。对于徐树铮的专横跋扈，这黎元洪也是早有耳闻。最开始他是反对由徐树铮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，因为他知道徐树铮这个人太难共事。后来老段托总统府秘书长张国干和北洋元老徐世昌代为转员，黎元洪这才勉强答应。不过黎总统提出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徐树铮到总统府见他的时候必须有张国干陪同，他不单独见徐树铮。
我想珍藏静雅思听中的历史精品内容。
没问题， 用布谷，您可以选择订阅历史栏目五星级以上的内容，以前的、以后的所有历史精品，布谷自动为您下载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